我们今天来看，亚鲁的圣经世界的生命记的第四章。那很久没有录了。那以前我都是在这个电脑上录制好视频，然后上传到油管呐，或者是在这个 Get 再直播一次。现在在学习如何用 Get 直播，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这个操作好。我们这次是个尝试了。然后呢，我们来看《生命记》四章的经文，这个标题是我们需要管教，也需要救恩和生命的长大。那我们在读《生命记》第四章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先看看它这个经文，然后正好我也学习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屏幕分享出去。现在对这个 OBS 直播还不太了解啊，要熟悉一下。通过这个直播呢，了解一下这个 OBS 直播，好像是没有出去一样，奇怪。没有收到通知，这里奇怪。哦，有，但是没有收到通知。没有收到通知，这里奇怪。好的，有声音了，我听到声音了。那现在是可以直播，
有，但是没有收
然
到通
后
知。
我看一看如何共享这个屏幕。Display One。
没有收
OK。
到通知，这里奇怪。这到底是
好
怎
的，
么
有
开
声
始
音
过
了，我听到
Display
声
One
音
的？
了。那现在是可以直
还
播
往
了，看
前
看有，
哦，
然
然
后往
后
上拖一
我
下，看一
看
看。那我们来读
如何共
生
享这个
命
屏
记
幕？Display
这
One。
个第五章了，这
OK，
应该
没
第
有
四
收
章。
到通知，奇怪。
第
好
四
的，有
章的
声
这
音
个
了
经文，
，Display
声音
One。
呢？那现在是可以直
还
播了，
往
看
前
看有，
哦，
然后往上拖一
我
下，看一
看
看。那我们来读
如何共
生
享这个
命
屏幕
记这
？Display
个，好了，我
One。
们来看
第
生命记
四
四
第
章
五
这
章
些
了，
经
看
文，
看
应该
有，
第
然
四
后
章。
到
第
底好
四
的，
章，
我
生
们
命
这个
记
屏
四
幕
章，
怎
以
么样？
色列人呐，现在我们
还往
教
前
唆
哦，
教
然
训你们
后
的律例
多一
典
些，
章，你们
看，
要听
让我们
从
来
遵
读
行，
生
好
命
叫你们
生命
存
记
活，得以
Display
进
One。好
入
了，
耶
我
和
们
华
来
你们
看
列
生
祖
命
之
记
神
四
所
章这
赐
个
给你
经
们的
文，
地。
应该第四章。
承受伟业，
这到底
这是
好的，
读了
生
第一
命
句
记
了。
四
当
章，
然，
以色列人呐，现在我
我
们教唆
们
教训你们的律例
记
典章，
今
你
天
们要听
始终
从
遵
这个
行，
生
好
命，
叫你们
因
存
为
活，
读
得以
经
进
入耶
入
和华。
耶和
那
华
让
你
你
们
们
读
生命
圣
记
经
四
啊，
章
纯
赐给
读
你们
圣
的第
经啊，
四章，
承
这个
受伟
第
业，
一
这
章
是
生命
神的
记
话语了。
四
当
章，
然，
以
谁
色
现
列
在
人
读
呐，
圣
现
经
在
啊？
我们
基督
要
徒很
说
多
教
都
训
读
你们的律例典
很多
章，
基督
今天
徒
始
都
终遵行，
生
好
命
叫
这
你们
个得
存
救很
活，
多
读
年，读
经
这个
这个
新
经
旧
文，
约
我
一
们要
遍
完
了，
全
读
列举
圣
神
经啊，
的
纯
话
读
语。
圣
好
经
多
啊。
人常
这
说，
个旧
几乎
约
是
是
很冷
出
的
不
一
了
章。第
埃
四
及，
章，
新
谁现
约
在
过
读
不了
圣
罗
经
马。
呢？
基
我
督
们要
徒很
说
是一个
教
开玩笑
训
的
律
话
例
语，
典
很多基
章，
督
今天
徒
始
都
终遵行，
啊，
好
为
叫
什么
你
这
们
么
存活，
这个得
因
救
为
很多
读
年，读这
经
个
这
新
个
旧
经
约
文，
一
我们
遍
要
了，
完全
读
列举
圣
神
经
的
啊，
话
纯
语。
读圣
承
经
受
啊，
礼，
很多人常
这
说
个
这
几
个
乎
旧
是很
约
冷的
出
一。
不。他为什么会这么开玩笑？他是意思就是旧约中有很多圣经的这个卷数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都是所谓的前五卷数。我所谓的是 Pentateuch，这个摩西五经是以色列的经典著作。但是通常啊，人们读《创世纪》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出埃及记》也有很多故事，所以呢，这个但是过了《出埃及记》之后啊，这个《立位记》就很多的祭司、律法的条例等等等等等，很深的。《民数记》也是如此，那到《生命记》也是如此，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多年做基督徒，甚至。我们现在讲的一部分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一些基督徒是非常喜欢读圣经的，旧约、新约很熟悉的。但是很多人就出不了埃及，就读了旧约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就读不下去了。那新约呢，就是说，开始是四福音书，是耶稣的故事比较简单，也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呐、啊。这个马可福音呐、啊，路加福音呐、啊，约翰福音呐、啊，那下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之后就是罗马书，到罗马书的时候也是比较深奥的， 神学的论述，所以很多人也就是过不了罗马，所以整个来讲，连基督徒对于这些生命记这样的话都是的这个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读，本来这就是冷门，所以我们不期待很多人听。但是呢，你真的有心寻求的，你希望去学习圣经的呢，哎，这是我们是为少数人预备的。当然，我们建立这个盖特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那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其他的读经类的节目，我们比较浅显的，我们正在和一些基督徒在这个在筹划中，在比较浅显的和其他的这个福音类的节目。但这个呢是读经类的节目，就是比较有深的追求的。当然你所以如果你正好点进来你想听一下呢，哎，我们就是把这个给你讲一下。当然我也是在这学习用这个OBS 怎么来推这个，看看这个各方面的截图啊，这些视频啊怎么去弄去，在学习中，所以这也是个试验，通过一些的材料。所以我刚才读了《申命记》四章第一节，我们接着往下把这个经文读一读。读一读呢，就给大家这个一些这个什么嘛，背景嘛。因为我们解经的时候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呢，很难读，很难懂，所以这就是一个难处了。美国据说有个调查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读圣经？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读不懂，就很多人讲各种原因，没时间呐、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读不懂，所以因此我们在读《申命记》这样的话，就是说仰望圣灵的光照，希望给我们能有读懂的感觉。当然，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或者对先知话语理解都是局部的，我们分享的也是局部的，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去这个学习。所以呢，我还相信一个点，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包括圣经的事情也这样，包括这种比较难懂的圣经的经文也是这样。不是你讲不明白，而是你没有真明白。如果什么事情你真明白，无论是一个机械，无论是一个什么高深的专业，你去做科普的时候，你真的明白头头是道，你就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他们讲明给初信的人啊，或者说门外汉啊，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本身都搞不懂，你要想讲明白，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好了，啰嗦了这么多，我们来继续读这个《申命记》四章的经文第二节。所以吩咐你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三呢，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凡随从巴利这个比尔的人呢，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都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的律律必说，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的人有这样的律律典章，像今日在你们中间一样呢？哎，他这就发现一个问题，这边浏览的时候他这个延后跟不上来，只能歪着读了。这到第八节了，又有哪一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 哎，现在才过来，这个 get 延迟真厉害。你只要谨慎，这是九节了。殷勤保守你们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这哪一节了？又免得你这一生，现在才上来了。这是离开你的心，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上，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中对你们说话，你们这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这是第几节的十二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这是十三节，他这个真的是有问题。那时耶和华又吩咐将我的律与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有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上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并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伟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在那里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并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你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的还能存活呢？这样大事何能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 并且听见他从火中说话的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是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为得存活。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迦的人分定激烈的拉莫，为马纳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什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犬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好了，那我们这个 video 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把这个 video capture source 放到上面，这就看见我这个人了，哎，这样就出来了，很有意思，在学习中啊，如何 tailing， 这个我相信读了这个《申命记》四章一到四十九节这么多经文之后，听的人都是云里雾里的了。圣经为什么难懂？圣经第一个难懂就是说，它的历史地理久远，像这里讲什么亚拉巴海啊、全亚拉巴啊、比斯加山根啊，这都是古代的地理。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地名，黑门山呐、大家还知道，耶路撒冷啊，好多词、好多人名都是古代的历史、古代的地名。随着时间的流传，它久远。第二个呢，它的信息量太大。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是这个很多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属世的人，或者没有得救的人，或者心思没有被圣灵开启的人，他一下子就不明白。所以呢，你要让人明白，你首先你要在灵里你自己明白，你自己有经历，然后呢，你通过这个通俗的语言把它阐明出来。所以其实解经也是科普，任何事都是科普。你能明白了，下一步在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讲明白，让别人明白？你自己都不明白，你永远讲不明白。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都没搞明白。这个其实圣经它都是通的，都是好像是这个通顺的一样。但是呢，好像那个经络一样，它都是里面有脉络的流通的。但是如果你没看到之间那个联系呢，有的时候你不太明白。所以我们讲《申命记》讲第四章了，我们再回顾一下前三章都要讲什么。前三章就是讲摩西到了这个，摩西到了这个出埃及这个地点，到了这个一个过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要过约旦河，那如果，如果神让摩西不要过约旦河，那他不过约旦河，那他就是以色列人第二代自己过去了。自己过去的时候，这摩西等于是告别的话语了，就要给他语重心长的讲这个，神给他的律法，以及他这四十年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学习到的经验教训呢。我们之前。申命记一章三一至到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是以色列人有两个功课，一个功课就是在旷野中学习了信心的功课。第一代以色列人去 派了12个探子到了迦南美地，一看就吓回来了，说人家这个巨人比我们大。那然后呢就跑了，这个就吓住了。只有加勒约书亚说上帝应许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他这个第一代人信心没有功，信心功课没有学好，所以神说你不可以，第一代人必须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这个迦南美地。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属灵功课就是说，就是这一章开始讲的什么巴利比尔啊，巴利比尔，什么叫巴利比尔？就是说有个假先知巴兰被巴勒，就是摩亚王巴勒雇佣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不成功。不成功之后他就想了一个招，就叫做米甸女人啊，可能还有包括摩亚的女人，跟这个以色列人搞淫乱。搞了淫乱之后，不就是神不喜欢这个嘛，所以就瘟疫就发作了，就击杀了很多的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巴利比尔的事情。换句话说，第二个属灵的功课，以色列人没有学好的就是拜偶像。第一代人没学好，第二代人也没学好。整个生命记就是描述摩西对第二代人担心，说你们虽然在旷野学习了信心的功课，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但是呢你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久住而衰微，就弃绝耶和华真神去拜偶像，到那个时候神就会管教你们，你们就流离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流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又悔改，神就会再让他的怜悯临到你们，然后呢把你们拯救回来。这就整个生命记的话，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因着神的这个引领呢，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如果得到一点感动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把它写做成文章，写成文章之后我们还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我们做成英文的这个 Bible Study Podcast， 然后再放在网上。这个慢慢呢也希望帮助英文的这个一些去读这个读经的追求者吧。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要去做的。所以呢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做了我们都做了140多篇这个英文的 Bible Study 了，做的一些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想了，哎，这个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虽然有记录有录像，也把它放在网上了，但是我整理这个中文的时候，哎，往往会得到一些新的感动啊，或者是在写作的时候更加的通顺了一点呢，就有这个负担录制这个精华版，就是把我读经读某一章经的时候，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得到的圣灵的感动啊，和我们自己认为圣灵的感动嘛，把它分享出来，也录音出来或录像出来，这样也便于这些传播，等于是一鱼多吃了。所以呢我现在下面就要分享的，就是可以说是也是边读边分享的，就是我们读申命记四章，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星期六读经的时候，哎，我们得到的一些感动，我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章，也已经翻译成英文了。这是我把这个中文呢再读一遍，所以呢也是再说了，我们这是更像 meat 肉一样，适合追求灵命长大的基督徒和对圣经有兴趣研读的人，不一定适合这个新人。当然如果新人有兴趣也了解这个也没问题的。总之读圣经还是冷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你今天不学圣经到天堂还在学圣经，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变，只不过很多人他还没有认识到圣经的宝贵。那我前面讲的生命记这个背景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生命记第四章我们精华版的标题就是我们需要管教也需要救恩和生命的长大。我们读生命记四章，一个弟兄问，为什么本章在摩西对以色列人提出大段的警告，1节到40节， 之后突然提出陶成的事情，41节至43节，之后就开始谈论十戒，44节至49节，感觉十分突兀。哎，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感动，就是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将来到了迦南地之后，久住那里就会忘记神，但是神会兴起环境管教他们，但只要他们回转，就会寻找神，寻找到神，神就不会遗弃他们。因此，从一个属灵的意义上，前面，就是当我们不认识律法的时候，或者律法还没有实化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需要管教和陶成。就前一段警告的其实是管教，管教之后呢，就需要陶成，陶成就是好像，救助一样。管教就是律法的本质之一，因为律法是儿童导师。陶成就是神给我们提供我们软弱和犯罪的时候的一个救助，就好像父母一样，他一方面给我们设定规矩，对不对？这个就好像律法一样。但是小孩子还没有把这个规矩学好，如何遵守的时候，他会失败，他会违反规矩。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责罚孩子，对不对？但是责罚孩子的时候，你又不能责罚太严重了，他离家出走了，那不就是这个目的没达到吗？所以，但是我们一方面责罚他们，一方面就要跟预备陶成，陶成就预表示的怜悯，就是你无意中犯错，无意中杀人呢，可以到这个陶成里躲避仇敌的追击和救恩，预表帮助。就神真的是我们的天父，就是圣经呢，其实是天父写给我们的信，他爱我们的，他对待我们就好像地上的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他为什么陶成之后？就谈论十诫和律法的事情了。换句话说，他又回到那个主题，就是哎，我们还是回到需要学习和认识律法，从而不断把律法实化在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经历生命的长大。我后面也举到例子，比如我给我女儿设了一个规矩，她现在违反了，违反了骂她，骂了她，她哭了，哭了之后啊，说啊，你认错，我们就原谅你，说原谅了，她下次又犯。那又犯了，你又得管教他，又得管教他，你还得又得给他恩典，然后呢，你还在重申你这个规矩。以前有一个弟兄教导我们怎么教小孩的时候，他就三个小孩，他就经历说，你对小孩也不能吼，你给他讲什么他就听不进去了，但是你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重复，哎，他就把这个你讲的话，最终呢会吸取到里面，就是对孩子一方面有耐心。那另一方面也不断的沉迷正确的事情。这所谓生命记，生命 Deuteronomy 的意思就是重复，就重复摩西对以色列的话，神对摩西的话，神对摩西的律法，把它重复出来。重复给谁呢？重复给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从摩西那里，借着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那第二代人他没有直接领受，他就是重复。换句话说，规矩给你设在那里了，但你还不认识这个规矩，也没有养了一个好的习惯的事，就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所以呢，这个不仅是适合我们天人的小管教小孩的经历，适合以色列人的历史，也适合今天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特别是美国的基督徒，久住一个地方久了，或者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久了，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是怎么样？久住而衰微，雕制偶像。换句话说，这就是美国西方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称平日久啊，久住而衰微啊，就雕制了偶像，远离了神，拜偶像，偏离神，所以呢，神就会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这就左派猖獗，这就是神来管教我们。管教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我们，那神就会另外一方面预备陶成，当然基督就预备我们陶成了。如果我们悔改的话，神就会兴起旧约中有士师啊，像参孙啊，以色列人被压制的时候就兴起参孙啊、基甸啊这样的人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那以色列人后来又拜偶像之后，神又会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的手里管教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在哭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就是又会兴起这个新的循环，就是这样，你偏给你设定的规矩。啊，你违反了规定，管教你打屁股，打了屁股之后你哭了，哭了之后再抱抱你，啊，没事的啊，我还是爱你的。抱抱你之后说，我上次给你定的啥规矩呢？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对不对？是的。那你为什么要吃饭看电视呢？ 吃饭看电视对身体好吗？不好，他就知道了啊，哦，下次吃饭不看电视可以吗？可以，他就是这样，一直是给他讲这个规矩，律法就是规矩，圣经神的话语实践就是规矩，规矩的目的是帮助你建立一个生命，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所以你一方面。违反了规矩，打屁股，打了屁股又抱一抱，说：“哎呀，我还是爱你的。”然后最后说：“你要好好学习主的话语，就世界所预表的整个世界所预表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十句话。当然，后来的律法，这个申命记和利未记等律法，它又扩大化，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但是本质上就是神的话，律法就是神的十句话。所以它这个。”当你认识神的律法，就是神自己的彰显。你比如说，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讲了一些话，他其实就是他自己内里性情的一个体现。他怎么做事，他怎么为人，他怎么看待世界、看待事物，怎么这个认识世界，对不对？但是同样，神的话呢，神的律法就是他怎么认识事物、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他的话，慢慢慢慢慢，我们的生命上就能长大成熟。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就能把世界的话内化在我们里面。就是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哎，不仅是在律法在外面管教我们，而是哎，主耶稣基督成了生命之灵的律，在里面规划我们，让我们活出爱的这个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恒忍、良善、忍耐、信实、节制，对不对？这些是没有律法完备。加拉太书讲的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再包括自己在内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带别人得救，不能让帮助非基督徒认识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把主活出来。我们嘴上讲一套啊，我是讲自己啊，不是讲别人，嘴上讲一套，但是行为不能活出来。就是说，这个律法这个话跟我里面活出来这个实际有差距，人家看见我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圣灵的果子、基督的美德，人家自然不想接受神，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把神彰显出来，所以他这个，所以因此我们失败，管教之后，神再安慰我们一下，安慰我们一下说，再来学习主的话语嘛。所以就刚才《申命记》4章，我们经文读了一下，因为内容很多很多，你基本上来讲，读完之后，你大脑已经是宕机了，所以我讲了这里面有3段，第一段是1节到40节，对以色列人的大段的警告，说不要拜偶像，一句话，不要犯规矩，不要违反神的律法。41节是43节，第二段就是逃城，逃城就是救恩，就是供呗，就是说，哦，你犯错了怎么办呢？误杀人了怎么办呢？你违反了规矩怎么样？如果你不是所谓逃城，就是故意非故意杀的人的人躲避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不是故意犯错的，我就是肉体软弱，我想守神的律法，守不了。我现在失败了，失败了之后怎么样？哎，给你一个避难所，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回头过来还要再学习神的话语，实化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生命里改变你，通过信仰改变你这个人，然后呢，才在外面改变你的行为。律法对付你的行为，实践。对付是你的这个神的话和在你生命的改变是对付你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要中国民主化呀、福音化呀，你看到中国这各种乱象啊，这种情形啊，真的不是说一个黑暗的政府而已，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事情是什么？它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本质的问题是我们人心需要改变。好了，这是我们开头的话，就读到这里。那律法呢？第一个小点，律法就是管教并帮助我们紧连于神。我们在前面《申命记》1至3章的读经里，都特别谈到以色列人的2个功课，一个就是呢，他们经过旷野40年的流荡，学习了信心的功课，这是以色列人第二代人从父辈继承的积聚的遗产。 另外一个是他们还没有学习好不拜偶像的功课，这是第二代人从父辈继承的负面的遗产。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无所不知的，因此他预先知道我们会失败和跌倒，正如生命记四章记录了耶和华知道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就会拜偶像，他通过摩西的口说，你们在那地生子生孙久住而衰微，就雕制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了自己，请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这句话就是生命记四章一至四十节的灵魂。摩西在本章一开始就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听我所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和典章，好叫你们存活。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而且提醒以色列人，在巴利比尔偶像的事人都被耶和华除灭了，这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律法，就是神设立的规矩，否则就要受到管教。然后呢，摩西继续提醒以色列人，他是按照神的吩咐来教训以色列人遵守律法，这样的目的呢，会让列国认识以色列人是万民眼中的智慧和精明，因为这个律法本身是神颁布的，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如果就是以色列人能够遵守这些律法的话，外邦人听见这些律法的话的时候，就说这大国人真是智慧精明。这些话都是表明神让摩西颁布律法并让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保守以色列人远离偶像，另一方面是让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面前的见证，让外邦人寻求和认识神。因为律法里彰显了神的大爱和智慧，当以色列人在守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把神彰显出来了。这里我停一下，我希望把这个 live stream 打开。live stream 打开，live stream 就打开这个，我们打开给观众有一些互动。好的，那我们哦，这个我们然后呢，我们继续读这一点。好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一段读完了。换句话说，就是，当律法里彰显了神的大爱和智慧，以色列人在守律法的时候就把神彰显出来。然后摩西在六至二十五节回顾了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并颁布律法的过程，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偏离律法和偶像。他两次提到以色列人要殷勤护卫你们的魂，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显现和颁布的律法。但是从二十六节开始，摩西改了口气，呼天唤地做见证说，以色列人必定离弃神，因此神的管教无法避免，神会让他们分散在万民当中，以致人数稀少，就是管教了。但是这个惩罚管教的目的是让什么？让以色列人悔改，呼求神的帮助。摩西在二十九节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就必寻见。如果以色列人的本性会拜偶像偏离神的话，那么神的本性是什么？就是在管教之后却满有怜悯，从而把以色列人带回归神。这就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律法的性情，律法彰显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就是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满有怜恤恩典，他发怒，但是发怒直到二代三四代，但是就要祝福千代万代。神的怜恤是他的性情，虽然他管教以色列人，但他不会抛弃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天父啊。当耶利米在被掳中想到神的连续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心回想这时我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就我们以前有个弟兄，他会把圣那个诗歌上的谱子谱到圣经上就唱，他 他教我们唱这段，我心里会想，这是我舅舅指望。这个我跑调啊，但是我自己常常在私下就把这个耶利米书哀歌三章二十一节唱啊唱啊，我心里会想，这是我舅舅指望。我们不止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他用那个什么调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那个歌，就是那个调，然后把那个谱到这个里面，常常唱。我实在是不会唱歌，否则真的是愿意吟唱一下。就常常用那个调谱到这个什么，他把它重复啊，一直唱。每次我就想到自己的罪啊，想到自己的软弱啊，想到神管教之后的怜悯啊，哎呀，我就非常摸着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节，我心里会想，这事啊，我就有指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消灭啊，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 ，loving kindness, compassion, 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那虽然神有连续，但神也是严厉的。如果我们因为拜偶像远离神，神就会严厉管教我们，这都是律法的目的之一啊。如果我们遵守律法，就会让我们紧连于神，并且得以存活。这是《申命记》四章四节讲。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小点讲的，律法它是什么？管教，帮助我们紧连于神。然后我们讲第二段，这个小标题叫“逃城是神救赎的供备”。所以呢，这个弟兄提出的问题其实现在就比较明确了，就是他为什么说，哎，他提出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我们读经的时候，他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得到上面的感动。我们在读经聚会的时候，聚会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后往往这个问题呢，就是圣灵之后会借此给我们陈明本章我们一个感动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设问。哎，有个弟兄提出一个问题，都是圣灵在这运行啊。哎，他说我不明白这个，那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在仰望圣灵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哎，圣灵突然给了一个感动，哎，我就把他这个问题解答了。解答之后，弟兄姊妹说，哦，不仅仅是说解答这个问题，而且呢，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中。如何管教小孩，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对神的悖逆，如何悔改，如何属灵生命上更长大。我们每次途径都是这个循环，都是这个模子一样。每次圣灵都感动某个弟兄姊妹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呢，哎，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得着感动，但是我也不懂。哎，但是交通上的时候，圣灵哎，有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感动，借这个口说话。就是我们在读经聚会里，就往往呢，就是等仰望、等候圣灵的引领和光照，不是读字句，而是呢，仰望圣灵的感动，仰望圣灵的说话。这个基督徒读经，我老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新人他不熟悉圣经，他不知道圣经的知识，他啥也不懂，他没有这个背景知识，所以他在理解圣经上的有问题。第二个是老基督徒的问题，那简直就是从头到脚，从圣经从头到尾都知道，一讲这个经文都知道，讲了上句他就给你接上下句，讲了一提这个他就知道啊，这个是啥意思，我都知道，就好像读经读到味同嚼蜡了，啥都知道，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个是那个意思。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不谦卑的话，那就是容易落到知识道里。这个国内的基督徒读经的很多很多，但是在灵里能够仰望圣灵的说话，明白圣灵的感动啊，往往这是我观察很缺欠。知识道理很多，教条很多，但是呢，往往能够圣灵的感动，就是他需要人，这个人要对，在神面前是一个清新的人。第二个是要给你这个话语的恩赐。第三个呢，你要最后要仰望圣灵，圣灵的感动。我们都是仆人，神的口，神可以借着驴说话，但是这个驴如果不顺服的话，神不何必要请你这个驴呢？或者说是怎么用你这个驴说话？就是我们是一个驴，是主耶稣骑着我们的驴进城。我听到一个弟兄讲一个笑话。有一天，这个主耶稣骑着驴进来耶路撒冷啊，大家都欢迎主耶稣，这个驴就非常开心。哎呀，大家都欢迎我。但是讲了个笑话，就是我们在被神使用的时候，往往就把这个己彰显出来，所以他这个是不好的。就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必须对圣经熟悉，这是基础的。第二个， 对圣经实际基础上要仰望圣灵的感动，这个就是比较难的了。第三个，你要人要对，你对圣经的经历的认识，并不仅仅说你知识道理有多少，而是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对不对？当然，第四，你的属灵经历到哪里？你属灵经历这么低，这个神的话语到这里，你就理解到这个是到这里了。神的话总比我们属灵的经历高，你属灵的经历高了一点，哎，你就会发现你对圣经理解，某些圣经理解的话语，哎，就提高了一步。所以很多传统的教会的基督徒反对追求个人属灵的经历啊，特别是灵恩的经历啊，反对这些经历，不主张经历，而是高举主这个黑白字句的话语的时候，它就有个平衡失去。我们必须有主的话语，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与主的交通，我们品格、性格的对付，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都需要对付。它是一个，我常常举例子，它好像这个爬电线杆，那以前那个电工爬电线杆，那个左脚和右脚一个铲子，一下两下，一下的电线杆爬上去，它是必须平衡。如果你不平衡，失去平衡之后，你爬不高的。所以它这个，读经它一方面很简单，另一方面很难。简单在哪？因为它就是神启给我们的信教，我们回转向小孩子，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圣经。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难？是因为你回转想想孩子一样单纯很难，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会成为你理解神话语的拦阻。所以，这是我就分享我们读经的人的感动，就是往往我在不知不觉分享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微小的感动，好像一个小苗一样。然后随着这个微小的感动分享下去的时候，慢慢才明白圣灵的意思，就真的是印证了主耶稣所说的，就是。当然，他是讲的时候，我们被交给仇敌的时候，放到法庭的时候，不要忧虑说什么或做什么，因为怎么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这是马太福音10章19节讲。所以这个经文说到人在人面前这个被审判的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话语。但是马太福音10章18节耶稣还提到，我们要在人面前给他做见证啊。其实我们读经也好，我们之前的直播，或者我们在小组里分享主的话语，都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每次为主这样做见证的时候，圣灵都常常赐给我们话语和感动，真的是感谢神。只不过很多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他已经一大堆知识道理了，他都要有讲的既定日程了，他不会学习等候神。所以圣灵不是说不可以给你感动，好多时候圣灵没有机会给你。因为你的观念，这个是预表，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你全知道了，你全知道了，你还需要圣灵帮助你吗？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华人弟兄姊妹读经，特别是重知识道理的弟兄姊妹的一个问题，滔滔不绝。我最近也碰到一些这样的亲戚，他啥都知道，他就教训别人，那你怎么能够成为圣灵说话的管道呢？我们。像耶利米一样，哦，我有个受教者的心，我有个受教者的灵。主耶稣啊，每天早上我来到你的面前，像耶利米挨个来讲，哦，早上每早上开通我的耳朵，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灵，赐给我这个受教者的舌头。当你这样的态度来读者的话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从神得着话语，得着供应，然后你能够成为。神话语的管道来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很多我最近接触的一些弟兄姊妹，都一些弟兄真的是太满了，都要教训别人，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耶利米的态度，每早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向我的心说话，这样是才能让圣灵说话。现在教会最大最大的难处就是太多的 agenda 既定日程，给圣灵没有自由。所以呢，这个是最大的难处。当我们学会向圣灵降服，给圣灵自由的时候，我们做事情要好很多。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互动。 那我们这里是一个，这个我们讲过了，我们是这一系列的节目《雅鲁圣经世界》就读经系列，是为寻求认识神的话语的人一个就是高级版的、进阶版的，就是比较深的。当然我们会我们还在做其他的节目啊，那是不同的节目，是不同的这个受众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提这个逃城的事情。为什么这里会突然提到逃城呢？其实从逻辑上来看是非常明确。那个弟兄觉得他说，哎，为什么一节到四十节管教以色列人那些很多批评的话语之后，忽然到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又讲逃城？他其实刚才我分析的这个逻辑上非常明确的，就是一节到四十节摩西提出你要遵守律法，和违反律法之后你要受到管教打屁股。但是摩西提到，如果在管教中以色列人回转寻求神，神就会让他们寻见。其实逃城就是这个思路的继续，或者说这个思路的一个图画和说明。摩西已经知道自己无法进入迦南美地了，因此在约旦河东设立逃城就是他的职责。而在约旦河西设立逃城，那个是有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之后设立的，那个记录在约书亚二十章。圣经的写作都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我讲的都好像中医的经络啊、大肠经啊、什么经啊，它是里面通的。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经络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逻辑，上下文你感不到逻辑的地方，那一定是你没明白圣经这段话的意思。圣经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有很强的逻辑，但是我们往往读经的时候觉得前后经文没有逻辑，这个情形一定不要急着就过去了，要祷告神，仰望神的光照。因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没有看见亮光的，我没有看见亮光的时候就仰望神，圣灵啊，神啊，主耶稣啊，给我们亮光，给我们感动，看到这前后的逻辑是什么。如果你很多人读经都是碰到难处就是一不懂就过去了，也不求问神，他就不会有进步，不会得到亮光。当我们得到圣经的亮光，圣灵的亮光之后，就会更加明白圣经前后经文的逻辑。这类逻辑是什么？以色列人必须遵守律法，第一，不遵守律法就会管教打屁股，第二，第三，打了屁股之后你悔改就会给你逃城。我女儿今年五岁，在上幼儿园。在美国的幼儿园非常注重人个性的发展，但是缺点就是过分的个人主义。他最近在幼儿园学习了一句口头禅 This is my choice，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吃什么干什么。老师说每个小孩子都有个人的选择，别人需要尊重。他回到家里不遵守我们设立的规矩，吃饭的时候要看电视，而且吃饭不好吃。我一批评他，他马上就顶回来 This is my choice，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们就管教他，关掉电视他就哭了。我们就告诉他，虽然你有个人的选择，但是你必须遵守规矩。这个规矩我们给他设了，你吃饭不可以看电视，要好好吃饭，否则就要受管教。好了，那你现在你既然不受管教，我们不遵守规矩，我们就要管教你。不但你电视不看，你也不要吃饭，你坐那个地方反省吧。他就坐在一个角落就哭了一会儿。我们问他是不知道错了，他说师父道歉，他说错了，你也道歉。哎，我们就拥抱他，让他继续吃饭。我们最担心他不吃饭，对不对？我们让他吃饭。所以我们管教孩子的同时就已经预备了救赎或者怜悯，这个逃城只要他肯悔改，我们就立刻接纳他。但是我们管教他，他给这个律法给他的规矩是真实的，给他的管教也是真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还糊着脸装作很严厉，对不对？他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就好像我们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他对待以色列人也好，对待我们重生的基督徒也好，都是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他必须给你设立规矩，这就是律法，律法就是规矩。保罗他讲的特别清楚的，在以色列人蒙学的时候，儿童的时候要律法做儿童导师，所以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并且有份于他的神圣的性情，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讲的，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如果我们不守规矩的话，神一定会管教我们，但管教只是个手段，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我们回转归向他。好，这是第二段我讲完了。那第三段为什么又后面又讲十诫律法的，然后生命第五章有大段的重复十诫呢？就是这个小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十诫，学习十诫，这个十诫就是神的律法，并把这个 神的律法，彰显神性情这个律法，实化在我们里面。摩西在本章第一段经文提到了实践，之后提到了逃场，为什么最后又一段又提到了实践呢？而且申命记五章继续详述实践的内容呢？为什么又重申又重新叙述实践的内容呢？我相信这里的逻辑是我之前提到的，我们需要继续，我们失败了，对不对？是管教了，管教又悔改了啊，继续回到学习实践，学习神的律法的这个方面，目的呢，就是让这些律法实化在我们心中，从而让我们成为神在万国中的彰显。我们之所以拜偶像离开神，就是我们不够学习，不够认识律法，也不够把律法活出来。这个律逻辑适用于本章的以色列人，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本章就申命记四章44节至45节说，这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对他们所说的法度、律律和典章。虽然之后呢，摩西短暂的重申了这些律法的地点也很重要，就是在住西士本之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之地。至此，申命记四章到此结束，但是五章继续陈明实践的详细内容，所以他这个逻辑和思路是没有断开的。当我们没有好好学习律法，特别是神的律法没有真的实化到我们的生命里，活出我们圣灵的果子，爱、喜乐、和平、恒忍、良耐、信赖、忍耐、信实、节制，这是没有律法反对，加拉太五章成为我们里面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时候，我们外面就需要神的管教打屁股。虽然之后呢，摩西短暂的提到了重申这些律法的地点，就是要打屁股，但是神的管教打屁股的目的不是打屁股，打屁股是手段，神的管教会继续带回我们到神的面前，继续学习神的律法，好吧，没学好继续学，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构成了变化，从而让神的性情能够彰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实践和神的律法。那好了，我现在最后一个点，就是因为我这个写的主要的目的是写成中文之后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基督徒服侍用了，这是因为神明确启示我要我的服侍的一个工作之一。因为美国基督徒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个小标题，今天基督徒也需要管教、怜悯和不断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教会我有两个阶段，我讲的这美国的基督教啊，一个阶段就是律法主义盛行，在一些美国教会里马上规条啊，女子不能穿裙子，不能用乐器，不能戴耳环，等等，这样那样，否则就是不是基督徒或者神的教会，你必须这样，你必须那样，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就是律法主义盛行。律法主义盛行的教会，我很多朋友，包括跟我录音的美国朋友啊，都是这样的教会长大的，所以都被打伤了。这样不行，那不行，所以他就离开这种传统教会，到这种灵恩教会啊。但灵恩教会，特别灵恩教会里面，就是反对任何的律法和管教。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灵恩教会都是这样，但是至少在我灵恩教会里面观察的情形是这样。因为他是从律法律教会出来的，灵恩教会追求自由，就他们就没有像福音派教会一样要每天读经啊，每天祷告啊，每天这个那些要求啊。哎，所以他就容易散漫，我不要你任何人管我。我在一个小灵恩的教会里，一个弟兄来了，我跟他讲，我鼓励他每天读圣经啊，每天读三章就有一张新约。那个牧师马上就打断我，你不能这样要求别人了，你把别人吓住了。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 user furniture， 能来教会都不错，你支持同性恋我也支持。你怎么软弱，我都能顾念你的软弱。神爱所有的人，就不敢有任何的要求，就是这就是美国教会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不敢对信徒任何要求，不敢指明信徒的问题，不敢管教信徒，也不提圣灵的管教。其实他这种属灵的背叛和阴寒生命，这个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律法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属灵背叛、阴寒的生命，都是不成熟。虽然我们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没有外面的律法，但是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律法。有一个弟兄说啊，我讲的时候，我今天这个律法已经实化在基督里面了，他就马上反驳说，这个今天不是没有律法。我当然承认，当然今天不是没有律法。主耶稣的来说，他来了不是废除律法，就是成全律法，他 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基督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我们要脱离遗文字句的律法，进到灵里得自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规矩规条，特别是当我们没形成一个圣灵里得自由的一个好的品格之前，我们需要外面的管教，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平衡，也需要圣灵的管教，需要环境的管教。所以主耶稣说，即使天地都过去了，律法一撇一划也绝不能过去，直到一切都成全。这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至十八节讲。可见呢，他这个律法，我所谓的律法不是外面的规条，就是说，而是说它是一些帮助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或者品格，或者是说一个属灵的操练，它一些实际的规条。比如说你每天读圣经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一年就能读一遍啊，每天早上起来祷告啊，也基督徒要十一奉献，这都是规条。但是如果你一切规条都不要，它不会帮你形成一个良好的基督徒的品格，你必须需要规条的。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律法的目的呢，不是让我们重回律法主义，或者律法主义，或者犹太人，或者说我讲的律法主义教会的问题，或者把他们当作教的，不是的，是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和律法，通过在教会里有一些规矩和操练，让我们学习和认识神的性情，并有份于他的性情，然后我们才能彰显出神的性情来。所以今天基督徒依然需要律法和管教，特别是对于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来说，真的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管教。圣灵的管教这个题目 The Discipline of the Holy Spirit 在美国的基督教界几乎很少有人提到，都不敢提啊！一提别人说你是律法主义，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基督上都倾倒下来了，现在在教会没有审判了。那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的，是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借此受过操练的人，只要借助平安的义过。启示录也讲到我们管教我们，都讲到管教人，哪有说，父不管教我们呢？生父地上的父是上帝，说天上的父也会有管教我们，哪有不管教这个说？今天基督徒不接受圣灵的管教，不能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不成熟的原因，生命不成熟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不够，活出不够，所以就造成我们教会不够发光，教会不够发光，社会就黑暗，所以这就是美国社会黑暗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美国是一个相当来讲，我们讲基督教的国家都如此，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比例还少的其他的国家来讲，那我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任重道远。所以圣灵的确会管教我们，特别通过外面的环境来管教我们。现在新冠疫情还不是神的管教吗？你不管怎么讲，我们都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也讲，圣灵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你读我们讲罗马八章那个读经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解释这个经文，就是什么叫圣灵说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就圣灵一直引导我们，引导你，一直不顺服引导，最后圣灵就会叹息。有人把叹息翻成方言，就是说圣灵就会与天父与主沟通，给我们安排合适的环境，让我们管教我们。换句话说，一等人呢不打就成才，二等人打成才，三等人打也不成才，就是圣灵引导你，你跟着圣灵引导，就不需要圣灵管教你。圣灵引导你屡次隐而你不动，感而不动，那最后神就要用环境的管教。所以不敢不讲圣经的管教，圣灵的管教的，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是罗马八章二十八节。神的目的是好的，是让我们回转向他，并且能够成熟长大。当然我们要不断学习神的话语，包括旧约神的话语、世界所预表和新约神的话语，这些话语最终会变化为我们的生命，实化在我们里，让律法内住在我们里，成为生命之灵的律，罗马书八章二节。所以今天不是说仅仅由外面的规条来限制我们，而是有内住的生命之灵呢律在生命里管制和引领我们。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够认识圣灵的管教，因此不学习降服的功课。我们要转向神，神的怜悯就会领导我们。我们更要持之以恒的学习神的话语，神就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逐渐更加成熟。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就不需要神外面的管教。特别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很多基督徒后代在美国久住而衰微，慢慢就拜了偶像。这就是今天美国光景的写照。 但愿神光照你的心，看见《生命记》四章这幅属灵图画。哎，到此我这个《生命记》四章这个精华版的这个文章就读完了，分享完了。这个我再讲啊，这个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教会来讲的，然后把它写成中文，翻译成英文。但中国的教会呢，华人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华人的教会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华人教会的问题，律法主义盛行，律法主义盛行。这些问题，其实在华人教会也有。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相当多的律法主义盛行。灵恩的教会，在中国也很多的，那也可能会有美国灵恩教会的这种散漫的情形。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基督徒跟西方的基督徒相比，跟美国的基督徒相比，就是比较勤奋，属灵的操练比较扎实，比较肯受苦，也接受圣灵的管教，这个都不应用在中国华人的教会上，因为中国教会有很多苦难，他们这个基督徒都爱主，但是中国教会的就是说，就是灵命的成长上对神话语黑白字句的认识多，但是呢，对灵里的深意感动呢，能够突破字句呢，进到灵里的这个需要拔高。很多弟兄姊妹，活在这个心思或者甚至这个这些魂的情景里，他就需要在灵里有突破。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一个教会一个宗派里的教会。和这边和那边都是各离山头不说话，这都是这个情景。我觉得国内的基督徒他我们现在不是就在教育别人，我不是意思，我只是讲我的观察，就是需要在灵命上，在灵里能够提升一步。好了，我们这个分享呢大概就到这里。这个跟战友们，跟这个读经的弟兄姊妹互动一下。这个基麦克弟兄说，人性傲慢，基督里谦卑，神的教化有规矩，摩德格里的教化无底线。这个 KK 这个说，谢谢弟兄的分享，受教了。那谢谢你的鼓励啊。那我们读经啊，这个是比较冷门的，实在是读经不是那么多人，但是呢，我还是希望通过这个读经这个分享这个专题呢，能够和一些弟兄姊妹有交通，特别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如果能够突破黑白的字句，进到灵里的真理。当然有些先知给我发预言和主给我的感动，就是说神对我的呼召，就是说能够不是说只是在黑白的字句，而是能够被圣灵感动，进到这个圣经灵里的本意里面，然后并把它明白之后，然后能把它陈明出来，帮助更多的这个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的呼召，主要的一个服侍的功能，就是面对教会服侍的功能。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服侍和配搭了。但是这个我希望呢，有机会弟兄姊妹能多一些互动，帮助我们能在灵命上有成长，就脱离字句，进到圣灵的感动里，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有极大的极大的提升，能够把神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生命中。好了，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盖特它是有延迟的，所以呢，我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往往是给圣灵一个机会发表他的感动，因为好多提出来的问题我也不懂，但是我们在这一起仰望圣灵的时候，往往圣灵就给我及时的感动。 所以以后我们现在刚刚开始直播了，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就希望每天有机会能有上午的时间能有一些直播这个圣经的话语，弟兄姊妹有兴趣参与的，就是可以准备一些问题，你这个在这个问题里你发面出来之后，哎，我们一起仰望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圣灵感动给我们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解读很大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申命记》四章这个读经就到这里，我们这个希望下次跟弟兄姊妹再一起继续分享。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